今天的经文在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到二章十七节，这是第一段经文，在教会圣经的991页。在父神看来，纯洁无玷污的虔诚，就是照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被世俗所污染。我的弟兄们，你们既然对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有信心，就不应该凭外貌待人。如果有一个手戴金戒指、身穿华丽衣服的人进入你们的会堂，又有一个衣衫褴褛的穷人也进去了，你们就看中那穿华丽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个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说坐在我的脚凳下边。这不是你们对人有歧视，成了心怀恶意的审判官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不是拣选了在世上被认为贫穷的人吗？这些人却在信心上富足，而且是承受神的国的人。这国是神应许赐给爱他的人的。然而你们却侮辱穷人。其实那些欺压你们、拉你们上法庭的，不就是富足的人吗？难道不是他们亵渎那招你们的尊名吗？你们若照着圣经所说，要爱人如己这话，去完成这至尊的律法，你们就做对了。你们凭外貌待人，就是犯罪。律法就要裁定你们是犯法的。因为凡是遵守全部律法的，只要在一条上失足，就违反所有的了。就像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纵然不奸淫却杀人，还是犯法的。你们既然按着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应照着这律法说话行事，因为对不行怜悯的人，审判他们的时候就没有怜悯，怜悯胜过审判。我的弟兄们，人若说他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如果有弟兄或姊妹缺衣少食，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那有什么用处呢？照样，如果只有信心没有行为，这信心就是死的。
第二段圣经在雅各书五章一节，教会圣经992页，雅各书五章一节，你们富有的人啊，应当为那将要临到你们的灾祸哭泣哀嚎。你们的财宝朽坏了，你们的衣服给蛀了，你们的金银生锈，这锈要成为控告你们的铁证，又要像火一样吞吃你们的肉。你们竟然在这末后的日子积聚财宝，看哪，工人为你们收割庄稼，你们竟然克扣他们的工资，那工资必为他们呼冤，收割者的呼声已经达到万军之主的耳中了。你们在世上穷极奢侈，养肥了自己，竟不知屠宰的日子到了。你们把义人定罪杀害，但他并没有反抗。
我们今天将要继续我们这三个礼拜的所进行的主题性的讲道。我们今天要思考的话题是社会公义。请大家继续打开圣经，并且预备好大纲，来更好的聆听今天的讲道。让我们在开始之前低头祷告，来请求神的帮助。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一位公义的怜悯的神。我们现在请求你教导我们，作为教会要如何照着你公义怜悯的品格以及计划来生活。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要思考的问题是被写在大纲的上面，教会要不要管社会公义。至于如何翻译 social justice 这个说法，我知道某些人会比较熟悉用社会正义这个说法， 但是我们今天会用社会公义来翻译、social justice。 我们基督徒要不要管社会公义？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首先来定义到底什么是公义呢？社会公义，我在大纲上写了不公义的定义。不公义的定义是让某人或者某群人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不给他们应得的对待。我们是不是 马上能够想到一些不公义的发生的例子？有经济上的不公义，在社会里某些人会比较少的机会赚钱，比较少特权去富有起来。也有民族或者种族的不公义，某些民族或者某些种族，尤其是黑人，会受到歧视，也会有比较少的机会和特权。也有性别不公义，女人经常没有平等的对待，他们的工资和职业前景都要低于男性。如果我们花更多的时间，我们肯定能够想到更多的不公义的例子。社会公益的从业者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的目的是来揭露并且扭转这样的不公义，打击偏待和歧视，使社会变成公益的、公平的、公正的。他们想要让所有人、所有人群拥有同样的机会、同样的特权来发展自己。按这样的理解，社会公益是一件好的事情吗？当然是好的，是非常好的。谁不要住在这样一个公益的、公平的社会里？是所有地区、所有背景、所有种族、所有民族、所有性别的人享受同样的机会和特权。但是基督徒要对社会公益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行为呢？这是我们要管的事情吗？还是这是我们可以完全交托给政府的事情？基督徒应该怎么回答这样的问题？某些基督徒会热心参与社会公益，甚至会认为社会公益是教会的使命。另外一些基督徒会说，基督徒只要传福音，不要管社会公益的问题。那圣经到底怎么说？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查考雅各书的内容。雅各的写作目的是来让他的读者明白如何活出一个真实的虔诚，一个真实的信心。我们会发现，正如大纲上面的总结，没有公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这也是雅各在十七节的教导，二章十七节的教导。并且我们也会发现，雅各所吩咐的公义行为，也是整本圣经所吩咐的公义和怜悯的行为。我们会利用大纲上面的三个要点来总结雅各以及圣经的教导。我们要照顾教会，要照顾弱势群体，教会要不要偏待和歧视人，教会不要克扣工资。然后我们会花一些时间来思考社会公益跟教会传福音的使命有什么样的关系。让我们首先来思考第一个要点，要照顾弱势群体。让我们一起朗读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在父神看来，纯洁无玷污的，雅各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有人问你纯洁无玷污的虔诚是什么，你会如何回答？可能某些人不知道会怎么回答， 但是如果你想到一个最虔诚的人，你会想到什么样的人？可能会有人回答，参加教会的聚会，学习圣经的内容，祷告，传福音，这是一个虔诚的人。这些当然非常重要，很重要。但是亚嘎说纯洁无玷污的虔诚就是什么呢？是照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如果我们参加每一个教会聚会，认真地学习圣经内容，能够掌握清楚每一段圣经的中心思想，每天保持祷告的习惯，热心地传福音，但是没有关心我们周围的有需要的、有实际的需要的人，雅各会如何评论我们？一章二十七节说，我们没有达到真实的虔诚。他说患难中的孤儿和寡妇是来代表什么样的人呢？其实在当时的社会，孤儿不会受到父母的照顾，寡妇也不会受到丈夫的照顾，他们很容易会变成有需要的人，当时也没有福利，国家的福利，所以他们会成为弱势群体。在我们的这个时代，我们可以用更多的方法来描写这样的类别，可以把更多的人包含在这样的类别中，比如刚来到新的国家的难民，或者残疾人士，或者发展中国家的贫穷，无法发展的贫穷人，或者那些患有疾病的，包含精神疾病的人。我们也可以包含胚胎在里头，因为他们也是无法为自己奋斗。这些人都是会有需要的人。雅各说，一个有纯洁无玷污的虔诚的人会照顾，采取机会照顾这样的弱势群体，并且雅各说这样的人也会，就是一个有这样的真实的虔诚的人，也会保守自己不被世俗所污染。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周围的世人大部分都在积聚财宝，都在追求钱，都为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的需要而生活。但是雅各的书的目的是呼召神的子民，不要这样，不要仅仅为自己而活，也不要脚踏两只船，不要声称是有信心的，但实际上仅仅追求世俗的东西。神的子民要关心软弱的，关心无助的，关心弱势群体，正如我们主耶稣这样关心我们，我们也要向别人表示怜悯。当我们查考整本圣经的脉络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一直让他的子民这样关心软弱的有需要的人。比如说我们上个学期在 学习出埃及记，在我们也看到了，在22章22节，神吩咐以色列说不要苦待任何孤儿寡妇。旧约的先知也有让神的子民关心软弱群体，大家可以在自己的时间来查考以赛亚书单章上面以赛亚书的那些经文。在路加福音19章第8节，当那腐败的税吏撒该悔改的时候，他发了誓说，主啊，请看，我要把家财的一半分给贫穷人。在主耶稣听到这样的发誓，他就认可了他的信心是真实的，就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显而易见的是，一个让人得救的信心是有行为的信心，没有公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如果有人有信心 你会通过这样的行为，公义的行为，怜悯的行为来显明他的信心是真实的。为了帮助我们思考这个点，让我现在来分享我的两个朋友的见证。他们是一对基督徒夫妇，他们无法生育自己的孩子，所以他们就决定收养孩子。首先收养了四个孩子，然后再决定收养两个孩子。然后在乌克兰战争的难民来到了英国之后，他们也接受了一个难民家庭，跟他们住在一起，有一位母亲以及他的两个儿子。丈夫，这一对夫妇，丈夫是建筑师，他的房子很大，并且他家庭是有条件很好。那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相信福音，相信神在基督耶稣里的公义、怜悯和爱，并且因为这样相信福音，他们就要模仿神，顺服神的话语，利用他们的资源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无助的人。他们这样做就表示他们信心是真实的。我们很有可能没有像他们那样的条件，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思考，我们生命中有哪些有需要的，哪些无助的，哪些软弱的，哪些弱势群体是我们可以帮助和照顾的。我们这样做肯定会讨神的喜悦，也当然会吸引人来疑问我们相信什么来让我们这样生活。加拉太书六章第十节吩咐我们，我们一有机会就应该对众人行善，对信徒更要这样。如果我们有机会这样服侍一位基督徒，看来这是更讨神喜悦的事情。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但是真实的信心会照顾弱势群体。让我们现在来思考我们的第二个要点，不要偏待歧视人。让我们一起朗读二章一到四节。我的弟兄们，你们既然对雅各描写了基督徒凭外貌待人，他们把好的位置交给富有的人，但是把不好的位置交给贫穷的。雅各要揭露并批评这样的偏待和歧视的行为。他在第四节说，这不是你们对人有歧视，成了心怀恶意的审判官吗？我们不应该歧视贫穷人、有需要的人、无助的人，我们反而要对他们表示怜悯。第十三节说，因为对不行怜悯的人，审判他们的时候就没有怜悯，怜悯胜过审判。如果有人没有表示怜悯，一直没有表示怜悯，一直歧视那些贫穷的、无助的弱势群体，结果会是什么呢？他就无法得到怜悯。但是神的子民要表示怜悯，要照顾和帮助这样的有需要的人。在14到17节，雅各说，我的弟兄们，人若说他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如果有弟兄或者姐妹缺以少食，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吃饱，愿你们穿的暖吃的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要的，那有什么用处呢？照样，如果只有信心没有行为，这信心就是死的。 我们表示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那种信心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爱、我们的怜悯、我们公义的行为。如果没有这些，我们的信心就是死的。在我们周围有没有贫穷的，有没有无助的，需要帮助的人？不管是在教会还是在其他的地方，我们歧视他们，那如果我们歧视他们，我们就应该悔改，让我们反而寻求机会对他们表示怜悯，给他们实际上的帮助，这样我们才能确保我们的信心是那种真实的信心。雅各提到的问题是凭外貌待人，其实我们可能会歧视贫穷的，或者我们也有可能会偏待和歧视不同民族的人，或者不同性别的人，或者不同种族的人。我们会不会歧视黑人？我们可能会回答绝对不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60年代的电影，名字叫《看》，是谁来我们家吃晚餐。在这部电影的情节里，有一对夫妇是美国左派的，并且他们一辈子都有为黑人的权利都奋斗。然后在电影的开始，他们的女儿告诉他们，她要邀请她的男朋友来他们的家吃晚餐。父母当然很开心，并且匆忙地开始预备来接待他们女儿的男朋友。他们听到他是医生，他们就更高兴了啊，有好地位了，那太好了。你猜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他们女儿男朋友准时到达，然后敲了门，他们开了门才第一次发现啊，他的女儿的男朋友是黑人。是黑人，虽然他们一辈子为黑人的权利奋斗，并且虽然这个黑人是非常成功的医生，但是他们发现自己的女儿有黑人的男朋友，这是他们难以接受的事情。然后电影接下来的部分让我们看到他们的虚伪。我们很可能说我们不会歧视其他种族的人，但是如果我们的孩子娶了或者嫁给了黑人，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回应？没有公益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让我们远离任何偏待、任何歧视，来通过我们的公益的行为表示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让我们现在来思考我们的第三个要点，不要克扣工资。让我们一起朗读雅各书第五章一到四节。第五章一到四节，你们富有的人啊，应当这段经文的开始说你们富有的人了，但是 并不是控告所有富有的人。富有本身不一定是问题，圣经里面有很多富有的爱主的，愿意用他们的富有来服侍人的。但是雅各是在控告一些雇工，第一节让我们看到他们很富有，为什么富有呢？第四节让我们明白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克扣他们工人的工资，因为他们克扣工资，他们变成非常富有。第五节说他们在世上穷奢极侈，养肥了自己。但是神会审判他们的腐败的行为。第三节说你们的金银生锈，这锈是成为控告你们的贴证，又要像火一样吞吃你们的肉。 雅各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些故宫在末日会遭受很严重的审判。看来神特别看重对员工的公平的对待。整本圣经也有同样的见证，在利未记19章13节，神吩咐以色列人，故宫的工钱不可扣留在你那里到早晨。耶利米书22章13节说，用不义的手段建造自己房屋，用不公正的方法建筑自己楼房的，有祸了，他使自己的同胞白白做工，不把工资付给他们。并且当撒该悔改的时候，他不仅关心贫穷的，说要把家财的一半分给穷人，他也说过，我若敲诈了谁，就还他四倍。撒该的信心，任何真实的信心，是有公义的行为的。他会远离任何克扣、欺骗、敲诈的行为，这是因为他知道任何进行这样的行为的人会遭遇，最终会遭遇审判。所以我们在雅各书的学习，有让我们看到，没有公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只有公义的信心、真实的信心会使人得救。我们听到这样的教导，应该会受挑战，我个人受了很大挑战。这样的教导会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自己的态度和行为。但是这样的教导应该不会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像今天的主题经文那样，我们看到神是一位公义的、怜悯的神，他也看顾他，他也愿意照顾孤儿和寡妇，他也为那些受欺压的会伸冤，他喜爱义人，他恨恶恶人，并且正如二章八节写的那样，他吩咐我们照着他的慈爱的品格而活。第八节说，你们若照着圣经所说的要爱人如己这话 去完成这至尊的律法，你们就做对了。如果有任何真正认识神的人，他会想要讨神的喜悦，爱人如己，行公义的行为。让我们现在思考我们对今天的信息的回应。如果你看看大纲，你会发现我们又把第一个和第二个回应放在括号里，这是因为我想纠正一些这段经文可能会产生的误解。首先，我们要相信福音。有可能有人在听了这个信息之后会产生疑问，我到底需要做多少才会有足够的公义的行为去进去天国。如果我们采取这样的态度，我们可能会犯一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以为我们是因为行为而称义，因为行为而得救。但是我们的福音很清楚，我们是因信称义，因为相信主耶稣基督，相信他的死亡和复活。雅各并没有否认这一点，他还是维持信心的重要性，但他只是让我们思考我们的信心是不是真实的信心。雅各在二章第十八节说，请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就借着我的行为把我的信心指给你们看。好的公义的行为是会指给我们自己，指给别人看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如果有人骗待人、歧视人、克扣工资也不愿意悔改，我们的行为就会指给别人看是假的。拯救我们是基督的死亡和复活，证明这个信心是真实的信心是我们的行为。所以让我们相信福音。 如果这里有人还没有成为基督徒，我想劝你们，只要你悔改，远离我们刚刚提到的不公义的行为，并且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就可以得救。让我们相信福音，让我们也坚守福音的使命，这是我们第二个回应点。有可能有人在听了今天的讲道之后就在想，那么这样行公义的和怜悯照顾软弱尸体，是不是我作为基督徒的使命？若是这样，我到底要不要传福音？但是让我们搞清楚，做这些公益的行为不是教会的使命。每一本福音书的结尾记载了，在主耶稣离开世界升天之前，他清晰地教导我们他的门徒关于我们的使命。如果用马太福音的话语来解释，我们的使命是使万民做基督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主耶稣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是通过传福音教导神的话语，使人成为他的门徒。我们要遵守这个使命，福音的使命，这是因为主耶稣吩咐了我们这样做，这也是因为有一个贫穷的，有疾病，有受歧视，受克扣，远远更重要的问题。不好意思，我再说这句话。这是因为有一个比贫穷、有疾病、有歧视、受克扣，远远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这是我们犯的罪所导致的神的公义的愤怒。这个愤怒比任何其他社会不公义的导致的苦难会更痛苦，也会更长久，是永恒的。只有那些相信基督的福音并且照着这个福音来行善的人，才能够远离神的愤怒，得到永恒生命。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坚守这个福音，还是要传扬这个福音。让我们现在来到我们的第三个点，我们要活出有行为的信心。有可能有人在疑问，我如何活出这样的行为呢？我想说，我们是不是只要打开我们的眼睛，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不管我们往哪里看，我们会看到无助的，看到有需要的，看到软弱的弱势群体。神并没有吩咐我们帮助所有这些人，我们不要错误的给自己这样的压力。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精力来显明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来帮助某些这些人。我感谢主，有太多福音之家的弟兄姐妹已经在做这样的行为。某些人在照顾自己的家人，有需要的家人，这是完全对的。因为圣经说，人若不看顾自己的家人，尤其是不看顾自己一家的人，就是背弃信仰，比不信的人还坏。某些人在照顾教会的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这也是挺好的，讨神喜悦的。因为圣经说，我们一有机会就应该对众人行善，对信徒更要这样。某些人是自己一个人做这样的好行为，某些人是跟其他基督徒一起去照顾有需要的人。例如我们教会的 Mary 和 E 参加的塔玛施工，塔玛施工是通过提供实际的帮助以及传福音去服侍伦敦市中心的性工作者。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可以问，在聚会结束问 Mary 和 E。 某些人会支持像 Open Doors 其他机构的这样的，会帮助受逼迫的基督徒的机构。某些人也会为胚胎的权利奋斗，提供教育，也游说政府。 让我最后来总结，教会要不要管社会公益？当然我们要，不过我们也得说清楚，我们跟社会公益从业者的目标 不一样。他们的目标是去创造一个完全公益的社会，但是我们知道，因为人的罪，社会不公、歧视和不公平的对待一直都会存在。正如基督说的，你们常常会有穷人跟你们在一起。我们知道，只有在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会住在一个完美的公义的新天新地。但是因为我们想要承受这样的世界，我们现在就会行公义的怜悯的 行为。阿们。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就是一位公义和怜悯的神。我们请求你让我们变成越来越像你，喜爱公义，恨恶不公义和邪恶。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省察自己的心和自己的行为。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我们的态度和行为的确缺乏爱、怜悯和公义。如果有什么公义的好的行为是我们能够做的来讨你的喜悦，我们也请求你帮助我们去做。我们相信这样的行为会显明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并且这样的行为也会吸引人来相信你的福音，从而脱离你公义审判，承受公义的新天新地。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不好意思打断大家，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收集到了一些问题，如果你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再发到那一个链接里面。第一个问题是，是否是可以按照行为来判断一个人真的信主？可能这个是跟今天的有信心没有公义的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这个有关系。
所以问题是是不是能够通过人的行为判断他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很好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我们做这个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我们很容易论断别人，看到别人的不好的行为，然后突然觉得啊，这个人怎么能够这样对待我，他肯定不是基督徒。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因为我们都很软弱，其实我们都非常软弱。主耶稣有吩咐我们不要论断，因为你也会被论断。但是与此同时，圣经也让我们去判断别人的行为。如果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六章就让我们看到，如果有一个人是不断的照着就不断的悖逆神的话语，在不同的方面去悖逆，然后虽然不断的受到别人的责备、别人的劝勉，但是还是这样做，那么他最终的结果，他是让教会让这个人离开教会。所以我们需要智慧，我们需要智慧，我们要非常小心的判断别人是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们也如果一个人不断的有很严重的罪，然后不愿意悔改，神的话语是让我们去判断，并且让我们最终如果一直都不悔改，就不再来参加教会的活动。这个不是这个是一种爱的行为，来让这个人看到他的罪的严重，然后让他悔改。所以我会用这样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
谢谢。下一个问题是，请问政治正确的行为是公益的行为吗？比如说什么电影都要请黑人演主角。可能像今天提到了关心少数族裔、少数群体，但可能也会演变成一种政治正确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政治正确是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个趋向。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社会的政治正确跟圣经的政治正确不一定是一码事。社会是照着自己的标准来判断事情，我们要照着圣经去判断事情。所以现在很多电影，很多媒体都会强调同性恋还有变性人的权利，然后也会有很多这方面的所谓的政治正确的媒体，和你在电影也会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说一个 agenda， 就是一个说服你去接受。但是圣经说这方面的行为不是合乎神的心意，完全不是合乎神的心意。所以这样的政治正确我们真的当然无法接受。但是你刚刚提到了黑人，我觉得怎么说呢，如果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有更多代表黑人的，这个我要说实话我要多思考，我不能直接回答。但是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的社会是一直很长久的都有歧视黑人的想法、态度和行为，所以我觉得我们都可能都需要思考，我们是不是受到了这个社会的影响。至于要不要坚持应不应该这样做，我觉得我们可以自己多考虑，我自己也要考虑。但是我们更要考虑的是我们自己的态度和行为。
好，谢谢。下一个问题可能也是有点相关的，是在路上如果遇到一些流浪汉或者黑人会觉得有一点紧张和害怕，这算是歧视吗？然后应该怎么面对他们呢？可能一个跟进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需要给流浪汉钱？
所以流浪汉和黑人会感到害怕，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碰到黑人感到害怕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不熟悉黑人，我们没有黑人朋友，就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你一旦有这样的朋友，你就说实话，我的某些朋友他们看到一个有黄皮肤的人可能也会感到害怕，真的真的，你们觉得很搞笑，但是就是因为他们不熟悉就害怕啊，这些人到底我应该这么说，然后他们会怎么样，然后他们有什么样的说法，什么样的想法，对他们来说黄皮肤的人是陌生人。那你们可能要思考，那黑皮肤的人我有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他们也是照着人的形象而做的。当然每一个民族有好的有坏的，我们都需要 有智慧跟人有接触，但是我觉得你有跟黑人有更多的 来往，你就会发现他们跟白人跟黄皮肤的人也没有那么大的区别，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流浪汉要不要给他们钱，我觉得我们是不是需要智慧，因为很多这些流浪汉其实是要买毒品，要买毒的。所以有时候我不是每一次，但是有时候我会愿意，如果碰到这样的乞丐我会愿意给他们吃一点东西，给他们买一些吃的或者喝的，问他们，我就告诉他们我无法给你钱，就是因为我知道他们可能很容易就买毒品，但是你愿不愿意我给你买一些吃的喝的，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好，谢谢。下一个问题是，照顾孤儿寡母这类型的助人的行为我们应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到什么样的程度？我想圣经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到什么样的程度？我觉得我们确实要意识到有这样的爱是很重要的，就是如果有周围的人有这方面的需要，我们来显明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来这样爱我们周围的人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觉得圣经也比较有意思，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怎么说呢，有一些圣经比较忠实的我们周围的人。比如说如果是你，我刚刚在讲到的时候跟你们分享的，如果你是你家庭的人是有需要的，然后你去忽略这个需要，你没有去帮助这个人，你自己的家人，那圣经对这样的行为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提摩太后前书第五章说，这样不看顾自己的家人的人是比一个非信徒更坏，在神的眼里。所以这听起来非常严重，是不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然后我们也要很关心自己教会里的人，因为圣经也挺重视我们对彼此的关心，彼此的爱。那至于其他的人了，如果我们有机会，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资源，足够的时间，剩下的资源，剩下的时间，我们要考虑怎么去用这些资源、精力、时间、金钱来帮助我们周围的人，是不是有机会去帮助，去荣耀神。圣经并没有给我们这样一个负担，我们一定要照顾所有的我们周围的穷人。我们的使命更是说一定要思考人的永恒的未来，一定要抽出机会为周围的人祷告，给他们传福音。但是我们也要表示我们信了这个福音，通过我们的行为，如果有机会我们就可以抽出这样的机会。
谢谢。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基督徒要多大程度上参与政治，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是行公益的事的主动性需要到什么程度，需要主动到积极参与政治来影响政府制定更公平的政策吗？
所以我觉得我认识某一些基督徒，目前在英国的医院有一个国家医院有至少有一位，其实肯定有更多，但是至少有一位是爱主的基督徒，他决定一个表示他的怎么说呢，他的真实的信心的方法是做 MP， 做政治的代表。怎么说 MP？
议员。
所以这是他自己去活出他的信心的决定。不一定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带领，但是他是这样做。我觉得说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都要做一个好的居民，都要关心我们国家的事情，都要思考我们的回应。如果在英国的话，你会有机会投票，你要思考如何投票，如何最好。每一个党别都，每个党都会有自己的问题，没有一个完全照着神话语的政治党。但是你要思考最讨神喜悦的选择是什么，然后这样去投票。所以如果来总结的话，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做政治家，但是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个好的居民，来思考如何影响周围的人，如何影响这个在自己的能做的范围之内去有好的影响。
谢谢。还有一点时间，那有一个问题是，假如一个人做了好事却伤害了另一群人，神怎么来看待这个行为呢？
假如一个人做好事
但伤害了另一群人，可能刚刚你也有提到，比如说一个人很投入参与福音事工，但忽略了家人的需求，那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
是，
但也可能也有一些其他的例子。你怎么说？你觉得圣经会怎么来看待这样的？
我需要知道这个例子，我才能正确的回答。说实话，刚才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你要不要给我一个更具体的例子？做好事情，通过做好事情去伤害其他人，我想不到。刚刚我们提到了 一定要关心家人，如果说要传福音然后伤害了家人，那肯定不行，没有照顾家人。
那也许可以之后
战争有吗？哦，战争可能是会为了保护一群人，但是会伤害到另一群。
战争，
对
，OK。
这种事情可能就是很难，就是有一部分受益群体，但是一定有另外一部分人因为这个而受到伤害。
OK，OK。啊，所以这样的问题，怎么回答呢？我觉得确实有，生命中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些决定，没很多决定不是说你做这个决定一切的结果都是好的，所以我们经常会有一种会需要做一种决定，哪方面的决定是带来最多的好处，然后会伤害最少的人。那战争的话，某些基督徒认为任何战争都是不对的，但是有这2000年神学家，很多神学家都认为有一个所谓的公义的战争，如果是为了保护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这样战争，会让很多无辜的人受伤害，那他们就会认为这样的战争是公义的，所以确实会有一种公义的战争，也是在神学里也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公益的战争的思想，确实是。
谢谢。然后有一个问题是说，在教会里面如果遇到不公益的事情要不要管，我们怎么办？如果在教会当中遇到不公益的事，
我们要跟行了这个不公益的人我们要祷告，然后跟这个人说，跟他分享，指出他所行的东西。啊，马太福音18章就给我们一些比较好的采取的面对这个问题的方法。首先跟这个人去分享他所做的，然后如果他不悔改，就再请另外一个人跟他一起讨论。如果他还不悔改，告诉整个教会，然后如果他还不悔改，那就把他当作非信徒。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要用爱心去用祷告去跟这个人说，求神帮助他悔改。有可能是我们的误解，但是有可能的确有这样的问题。
感觉这个也跟有一个问题有一点类似，就有相关。他说一个基督徒特别喜欢传福音，但是他的行为真的非常不符合神的心意，比如说找代写与男友同居等等，我们应该怎么来跟他相处？
最后是交代什么？
代写就是叫别人帮你写论文，
啊，
写你的。
然后第二个
是同居，和男朋友女朋友同居。
同居 ，OK。所以问题是我们应该
怎么来和他们相处，这样的人
和他们相处 ，OK。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马太福音18章，我们要照着这个方法。我们如果我们怎么说呢？看到这样的行为，然后什么都不做，这也不是爱，因为这个人要最终要面临神的审判。我们要爱他，我们要帮助他悔改。不愿意悔改的话，那我们就可能要继续思考，照着我刚刚分享的马太福音的那些原则来帮助他。
谢谢。还有一个最后的问题。
好，
目前说如果政府做了很多邪恶的事情，是不是可以推翻政府？可能也是跟刚开始我们提到那一个政治的问题，多大程度上我们为了公益然后来参与到政治当中。
这又是一个不容易的问题。我知道有很多，说实话，这是我想多思考的一个问题。有一些很金钱的人，比如说二战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比较有名的牧师，他就参加了造反的活动， 最终被发现就被杀了，叫 Bonhoeffer 他的名字。据我所知，我想不到在新约里，我想不到一个经文可以，因为比如说彼得前书二章就让我们尊敬并且顺服我们的政府，顺服政府所以我觉得我很难会想到另外一个经文可以超越可以使彼得前书的这个教导成为怎么说呢，可以让人推翻政府，我很难想象。
而且我想解释
使徒行传，罗马政府肯定也很坏，如果读到当时的历史你会发现非常的坏那保罗有让基督徒 去推翻吗？他都没有，他反而 让基督徒去 顺从。所以我觉得据我所知圣经就是让人这样做。
我也觉得今天你讲到有提到说作为教会的使命是去坚守福音的使命，使万国做基督的门徒，这是我们探讨这些话题是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徒来讲，这是我们的使命，这是最重要的。
是
好，谢谢 John 的分享。那我们接下来还有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讨论单子上的最后一个问题，然后在最后有两分钟的时间也可以在小组里面为今天讨论的内容来祷告。那我在两分钟的时候会来再提醒大家。
好的，让我做一个，我希望我们可以继续讨论这些问题，继续分享，但是让我们首先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一位公义的怜悯的神，我们也承认我们的罪，我们亏缺了你的荣耀，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不公义，感谢你，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与你和好。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继续思考如何活出一个公义的生活，如何更好地照顾我们周围的有需要的人，并且如何远离任何歧视和不公义。这样我们知道我们会有很大的喜乐和平安，因为我们会活出一个真实的信心，我们会有更好的确保我们最终也会承受你这个公义的新天新地。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继续思考这些问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